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法国参谋长表示，世界秩序正在重组，所有国家都将会被迫站队。拜登一月份上任以来，中美之间没有任何高层军事通话。随住民在人访美，三星等韩国企业宣布对美投资394亿美元，将影片卖给左媒的 Antifa 成员被美国政府没收90,000美元。库克出庭受讯，法官不满答辩，苹果官司胜算大减，大连四死三伤的车祸影片曝光，不忍直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3号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费加罗报5月22号刊登了对法国军队总参谋长莱科恩特雷的专访，他说世界秩序正在围绕着美中竞争而展开重组，而所有国家都将会被迫选择立场。在莱科恩特雷看来，到2030年冲突的风险将会增加，紧张局势将会比当前更加严重，升级的风险更大。他说国家的软弱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危机，没有理由相信这种不稳定会在10年或者20年之后结束。不受约束的大国重新崛起，挑战稳定和国际法，同样促成风险。这些国家显然首先是中国和俄罗斯，也都包括伊朗等区域性大国。莱科恩特雷说，我们正在走向世界秩序的重组，它围绕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而展开，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将会被迫选择立场，法国和欧洲必须通过依靠战略伙伴来从中代表一条平衡的道路，构建一个共同的政治认同，在短期内无疑更难实现。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如果欧洲停留在原地，最终将会从国际舞台上消失。针对信息战，莱科恩特雷说，今日中国的态度是征服资源，采取立场影响大陆平衡，我们的敌人将会尽其所能破坏我们国家和国际行动的民主基础，他们毫不犹豫地干预选举进程，或者在传媒和社交网络上传播有关我们军事行动的虚假信息。军队必须能够发现攻击，并在攻击涉及他在国家领土之外的行动时采取行动。我们可以通过谴责操纵行为、恢复真相或者反击敌人的宣传，特别是在网络领域的宣传来作出回应。此外，莱科恩特雷还说，在深海当中，我们亦都必须保留行动的自由。在网络方面，我们必须能够作出反应，包括进攻并保持对我们日益数字化的战斗资产的永久控制，利用法律作为权力的工具。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我们的对手不认为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有什么区别。21号，多间西方传媒报道说，自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中最高军方官员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通话。两国军方官员最新一次危机沟通发生在去年年底。金融时报最早报道说，国防部长奥斯丁曾经三次邀请和中共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对话，但遭到中方官员的拒绝。中美两国军队近距离接触越来越多，中共海军和空军在台湾附近进行侵略性活动。美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同中方同行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便能够缓解潜在的冲突或者处理任何意外。不过，中方除了不回答美国防长的通话邀请，美国联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自一月初以来亦都未能够同中方同行进行过任何交谈。一位匿名的美国国防官员告知路透社说，中美军事关系紧张，这一点毫无疑问，很难知道中方拒绝通话在几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紧张关系。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对话。 此外，美方认为同美国国防部长对口的中方官员应该是许其亮，而不是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政治和军事系统当中的地位高于防长。此前2018年川普政府的国防部长马蒂斯访华时曾经同许其亮会晤。据悉，拜登政府的一些官员反对奥斯丁和魏凤和协商，另一些人虽然没有那么反对，但亦都希望奥斯丁能够通过会议或者电话明确告知魏凤和，他只会同中共军委副主席通话。奥斯丁曾经计划在6月份前往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魏凤和预计会出席这个论坛。由于担忧疫情，主办方今个礼拜宣布取消活动，这样意味着中美防长在新加坡进行首次面对面会晤的可能性为零。美中两国最高外交官员3月份在阿拉斯加公开发生外交争执之后，美方一直没有同意恢复过去冗长但解决不到问题的高层对话机制。美国官员星期5表示，他们不希望为了开会而开会，但期待同中方有一个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韩国一些大型企业的高层跟随总统文在寅访美，星期5宣布将会就晶片和电池产业在美国投下巨资，而这两个产业是美国极为关注的领域。韩联社报道说，21号上午美国商务部召开韩美商务圆桌会议，文在寅和随行的韩国企业代表出席。会议强调了北美市场对于晶片和电池、电动车等未来核心产业的重要性。参加会议的韩国企业都希望借由和美国尖端技术需求企业合作，进一步拓展市场，并确保掌握最新技术。三星电子在会中承诺进行170美元的晶片代工新厂的投资，同为晶片大厂的 SK 海力士表示将会瞄准人工智能、 NAND 快闪记忆体解决方案等新兴领域，在矽谷投资10亿美元设立大型研发中心。在电池产业领域，韩国企业仲将会同美国当地业者合作，以及进行独立投资。LG 能源解决方案公司同 SK Innovation 许诺，将会投资大约140亿美元。现代汽车就规划投资74亿美元，在美国生产电动车以及扩大设置充电设施。出席会议的美国企业代表包括科技巨头高通、通用汽车、疫苗研发公司诺亚亚克斯医药、化学公司杜邦和晶片初创公司 Ampere Computing。当日杜邦公司亦都宣布将会在韩国设立研发中心，开放极紫外光用光阻剂等半导体材料相关技术。21号夜晚，路透社报道说，拍摄国会大厦枪击巴比特录像的 Antifa 黑名贵激进主义者约翰沙利文，他的$90,000已经被美国当局没收。据说这一笔钱是主流传媒为他当日拍下的这一段影片支付的酬金。据多间传媒报道说，沙利文卖给这些传媒之后，其中 CNN 和 NBC 每间支付沙利文$35,000。路透社报道，检察官已经对沙利文提出了进一步的刑事指控，因为他进入国会大厦并参与了骚乱。沙利文曾经夸口说，他拍摄的影片价值$100,000，几百万美元。根据扣押令，沙利文以总计$90,000的价格将这一段影片卖给了多间新闻传媒。据国家档案报道，沙利文在被捕时尽管声称他只是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进入大楼，但是对沙利文的起诉书说他涉嫌煽动暴力。沙利文先前在影片当中指住白宫，并说，我们要烧着，我们不是要等到下次大选，现在是革命的时候了。此后，沙利文运行的 Discord 伺服器被发现，里面的消息显示他试图伪装成川普的支持者，显然在度记录镜头并煽动内乱。在这个伺服器上的一名激进主义者说，我不得不戴上川普的帽和衬衫，以便能够不被注意地渗入人群。 此前堡垒之夜的游戏开发商 Epic Games 控告苹果公司掌控的应用程式商店涉及反竞争行为。21号苹果公司 CEO 库克出庭作证，受到法官的严厉质问，但法官显然不满意他的说辞，令苹果打扬这一场反托拉斯诉讼的胜算变得比较不明确。美国地方法院法官罗杰斯逼问库克，为什么只是允许使用者通过苹果自己的 App Store 购买，不给他们选择直接向开发商购买定价较低的虚拟商品和内容。库克一再解释 App Store 定规则和限制是为了制定提供安全的平台给消费者和开发者，但法官显然对他的说明并不满意。这个是库克第一次上法庭作证，在加州奥克兰联邦法院整整花了两个多钟头回答问题，为期三个礼拜的庭讯到此接近尾声。彭博社报道，法律专家原先认为苹果占有优势，但眼见库克在证人席上的辩词频频遭到法官质疑之后，睇法显然变得较为保留。法官曾经暗示以一种折中之道化解这一件反托拉斯之争，亦即是苹果废除禁止开发者在 App 当中附上连接或者其他资讯的现行规定，提供使用者 App Store 以外的管道，以折价购买虚拟商品。北京时间22号，辽宁大连发生一宗恐怖车祸。在中山区五位路和友好街的路口，一辆黑色宝马车在人行横道内撞击行人之后逃逸，造成四人死亡，三人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大连市公安局相关部门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工作。目前肇事逃逸的31岁刘姓司机已经被拘捕，案件仍在调查当中。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事发的时候路上有多名行人正在横过斑马线，期间一辆黑色私家车从远处高速开过来，直接冲向人群，多人因为走避不及被撞上高空，跌落十几米外的路面，车辆撞倒行人之后仍未减速，现场有多名伤者倒地不起。大连交警下午发布警情通报，说事发在大连市中山区五位路和友好街的路口，车牌号为辽 B63NE6 黑色私家车在人行横道内撞击行人之后逃逸，造成四人死亡，三人受伤，肇事逃逸的刘姓司机已经被拘捕。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2号礼拜六，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任期明年届满，接班问题疑点重重；美国国防部长要同中共军委对话，许其亮躲避引猜疑；疫情升温之际，台湾查处60件假信息；中共大举收购海外矿山，将垄断电动汽车；青海玛多县 7.4 级强震，沙尘暴袭击内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将于明年举行20大党代会，届时习近平任期已满10年，有关习近平是否会打破惯例继续执掌党政大权，已经引起国际专家的关注。美国、澳洲专家早前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习近平落台的四种可能性，另外有关中共高层政变反习的故事亦都受人关注。习近平上台之后，首先废除了宪法对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据美国之音5月21号报道，美国哈雷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说，邓小平之后中共领导人接班的不成文规定是党内最高领导任期不能够超过2-5年、68岁退休等，但是这个只是一种表面制度，中共的政治制度没办法解决中共领导人的接班问题。关于习近平的接班问题，最近至少有两项研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个是美国和澳洲专家合写的报告，后习近平时代中国领导人接班的几种可能性。还有一个是英国前驻华外交官盖斯德 Roger Gassai 的新书《中国政变走向自由的大跃进》，以及盖斯德的文章《在中国政权更替不仅可能而且迫在眉睫》。 美国和澳洲两位研究员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习近平时代结束的四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明年在中共二十大上按惯例有序交接，亦就是根据中共现有规定，习近平交出总书记的权力给政治局常委中的某一员。第二种可能，习近平到再下一届或者再下一届，亦就是二十一大或者是2032年的二十二大退休。第三种可能，中共高层向他发起挑战，甚至是发生政变。报告说，阴谋推翻习近平及其政府并不是狂热想象的产物，而是中共高官包括习近平自己一直广泛述说的事情。2012年初，习近平就认为其对手企图阻止他当年下半年接任中共领导职务。第四种可能，就是习近平意外死亡或者是丧失能力。而盖斯德的中国政变则是讲高层反习的故事。盖斯德在这本书里面虚构了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总理李克强、副总理汪洋策划政变推翻了习近平，然后启动了民主转型的故事。盖斯德认为，大部分独裁者并不是被群众造反推翻的，而是被高层精英采取的行动推翻的。由于美国联手盟国对付中国，令中共陷于危机，而中国的改革派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但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认为，盖斯德提出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说，政治局里面多数人是习近平的老朋友、高中同学，他们是习近平的人，而且习近平的人监视着每个人，你想开个秘密会议，想讲一些习近平不想你讲的话，那是不可能的。美国著名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认为，习近平权力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在高层对手的挑战或者政变，他认为真正可能威胁其权力的可能是他铤而走险的外交政策。孔杰荣说，如果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不明智举动，他可能会失去权力。如果他采取行动，将导致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严重损害，这个将非常有害于他的前途，而且他还要注意不要让精英的不满日积月累，因为每一次镇压都会产生反作用。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五引述多位匿名的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Lloyd Austin 曾经三次要求与中共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中共最高级别军官许其亮对话，但是中共军方没有做出回应。在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军队处于紧张局势的背景下，中方推诿许其亮和奥斯汀通话，这个可能会让双边关系更加复杂。中美军方高层对话自一月起已经停滞，美国官员表示他们不希望为了开会而开会。不过拜登政府认为奥斯汀与许其亮的对话非常重要，因为中美两国军队近距离接触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南海地区，中共在台湾附近进行侵略性活动，台湾已经成为公认的危险热点地区。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美方曾经讨论过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会面的事。奥斯汀倾向于不和魏凤和见面，而是想和许其亮通话，因为许其亮在中共政治地位高于魏凤和。奥斯汀在内阁中排名第四。美国国防部官员认为，和奥斯汀对应的中方人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国防部长马蒂斯 Jim Mattis 2018年访华的时候曾经和许其亮会谈，而通常中共总是让国防部长魏凤和出来接洽。魏凤和在中共体系中没什么权力，亦没有在中共最高权力机构25人政治局内。对于许其亮为什么不回应美方的通话邀请，纽约时事评论员朱明表示，没有中共最高层政治局七常委的首肯，许其亮不敢亦不会接受邀请。许其亮的推诿不是因为这样看小美国，而是在没有得到应对信号前拖和回避是唯一的答案。台湾的中共病毒疫情近期突然升温，已经有连续七日破百的历史新纪录。中央疫情指挥中心21号下午宣布，新增本土个案312例，另外有3例是境外移入，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台湾疫情仍在高峰中，多数来源可以查到源头。另外，总统蔡英文的发言人20号亦都证实，蔡英文做了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总统和副总统原来安排在7月份打台湾产疫苗的计划亦没有改变。面对目前台湾严峻的疫情变化，有记者提问，台湾的疫情警戒是不是可能要升为第四级？陈时中回应说，就在第三级警戒内将该做的事做好，目前绝对没有要到第四级，请大家不要以讹传讹，造成民众恐慌，这样对控制疫情不利。在台湾本土疫情升温之时，转传假信息的情形亦层出不穷。对此，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彦21号严正说，假信息你敢传我就敢办，并且强调会强力侦办和移送。陈宗彦表示，最近假信息好多，从5月1号到5月20号，警政机关就查处60件假信息，目前已经移送21件42人，另外还有39件积极侦办中，因为想要将源头找出来。另外，自疫情发生开始到现在，总计查处了718件假信息，当中91件疑似境外人士散布。陈宗彦表示，刚毅5月1号至20号就出现很多假信息，这个亦是扰乱防疫及社会安定。当中更可恶的是，还有人将已经被澄清的信息又转成假信息，透过面书等社群不断转传。他呼吁民众自己对相关信息应多加查证，不要任意转传假信息。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在中国控制电动汽车电池主要材料市场提出严重警告。他这个星期二在密歇根州的福特工厂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电动汽车是汽车工业的未来，而其中的关键是电池。目前这些电池 80% 的产能都在中国，这个令到他们能够左右这些电池的供应和原材料市场。据美国之音报道，总部设在巴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能源署在本月初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锂、铜、钴等矿物是新能源经济的基石，却被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控制。报告中建议，西方国家应该考虑储备钴、铜、锂等关键稀有金属。就在这篇报告公布的同一日，中国供风锂业公司宣布，从一家英国公司手中收购一座位于墨西哥的大型锂矿，其中锂镰岛提锂项目是目前全球屈指可数的最大的锂资源项目之一。此外，供风公司已经拥有位于澳大利亚、阿根廷、爱尔兰等国家共5座锂矿的开采或包销权。受去年疫情影响，国际上一些矿业公司停产或关闭，这个给中国公司收购矿业提供了机会。这个期间，中国公司收购包括了至少两座刚果的钴矿。中国的洛阳联川木业集团去年12月从美国公司那里收购了刚果基桑福 Kisanfu 铜钴矿，一跃成为世界第一钴巨头。另外，据国际铜业协会 Copper Alliance 估计，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国际市场对铜的需求将大量增长，一部纯电动汽车用铜量是运动汽车的两倍。加拿大的艾芬豪矿业公司自称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三个矿山，这三个矿山都可以开采铜。目前中国的紫金矿业和中信金属已经成为艾芬豪的第一和第二大股东。特斯拉首席执行官曾经多次表达对镍资源的担忧，他曾经说，镍是我们在锂电池生产中最操心的问题。印度尼西亚是全球镍储存的第一大国，目前总共有12家中国公司在印尼投资镍矿。美国专家说，中国的手段是在不考虑是否盈利的情况下，在上游大量购买矿产资源。中国还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大量倾销成品，令其他国家很难同中国竞争。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巨头瑞士有色金属营销商加能可 Glencore 的首席执行官加拉森伯格 Ivan Greisenberg 警告说，如果西方的汽车制造商他们认为他们永远可以依赖中国提供电池，那就太天真了。 西方汽车制造商他们一是不认为钴的供应是个问题，他们相信他们肯定能够从中国那里买到电池。但是如果买不到怎么办呢？中国人说我们不出口电池了，我们只出口电动汽车，电池在哪里来呢？在云南阳币发生 6.4 级地震之后，5月22号2:04，青海省马多县又发生 7.4 级地震，震源深度 1.7 万米。据报，青海全省范围内普遍有震感，马多县城等地震感强烈，有个别围墙倒塌。截至22号凌晨4:35，共记录到余震104次，三级以上地震40次，最大为 4.6 级。受地震影响，青海部分道路桥梁坍塌，有两座大桥塌陷，两条高速公路封闭排查。此外，各省干线严重受损，变形隆起，正在抢修。另外，5月21号沙尘暴袭击了内蒙古，狂风夹裹着黄沙迅猛横扫内蒙古多地。当地气象台5月21号12点发布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另据报道，预计21号傍晚前后至22号白天，新疆新和县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风沙天气，局地伴有扬沙或沙尘暴。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大陆北方某地遭沙尘暴袭击，狂风呼啸，眼睇住沙尘暴由远而近，仅仅10秒的时间，天空由光变暗，整个天地被黄沙覆盖。这次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苹果星期四宣布，将为行动不便、视力、听力和认知障碍人士提出一款系列强大软件功能，令他们通过眼睛就能够控制 iPad， 通过手语就可以和客服人员沟通等。苹果官方网站显示，今年假晚时候，苹果将更新它所有操作系统软件，有肢体障碍人士可以使用辅助触控操作苹果手表，而功能升级后的 iPad 将支持第三方眼球追踪设备，令到它更容易操作，和它兼容的 MWI 认证设备可以追踪用户目光在荧幕上的注视位置，鼠标会跟随着视线移动，如果目光持续接触，则会触发各种操作指令，例如点击等。苹果还将新增支持双向助听器，为那些失聪或者有听力障碍的用户提供便利，帮助他实现免持通话和 FaceTime 对话。福特汽车和南韩电池制造商 SK 公司星期四宣布组建合资企业，来支持福特在美国生产电动车。两间公司宣布，他们已经签署了一项名为 Blue Oval SK 的合资企业谅解备忘录，电池和辅助模块的生产有望在5年左右开始。在美国，两间公司计划最初每年生产总电量60G瓦时的电池组。福特公司星期四对媒体说，这个足以为大概600,000架电动野马 Max E 跨界车提供电力。福特预计到2030年，北美每年产生的电池组总电量高达140吉瓦时，全球范围内将生产240吉瓦时的电力。福特最大的竞争对手通用汽车在电动汽车电池方面遥遥领先。通用汽车最近宣布将耗资23亿，通过和 LG 化学公司合资企业在美国打造第二间电池工厂。维珍银行的股票在星期四的交易中上涨，之前该公司宣布在星期六完成下一次飞行测试。维珍银河是一间经营亚轨道太空旅游的企业， 该公司的联合号太空飞船可以将旅客带到超过90公里高的太空领域，之后再返回地面。在返回途中，乘客可以经历10分钟左右的实重体验。维珍银河在去年12月进行的一次测试里面，联合号飞船的火箭发动机在运行过程中提早熄机，导致飞船没有达到预定高度。幸运的是，在两名驾驶员的操作底下，联合号飞船安全返回地面。今年2月份，由于维珍银河宣布推迟联合号飞船的飞行测试，导致该公司股票下跌。截至星期三收盘，维珍银河的股价今年已经下跌了超过 27%。星期四，美国太空局 NASA 宣布计划在2023年将挥发密极地探测车，简称 Viper, 送上月球。美国太空局表示，这个是首个移动机械人，主要负责探测月球表面南极区域，采集相关数据，并为2024年人类重返月球做准备。据 NASA 说， Viper 将是第一个具有头灯的漫游车，它们将是探索月球黑暗区域的一个关键工具。美国太空局计划移动机械人到达月球之后，使用四种仪器探索月球的陨石坑，包括一个冰钻锤和近红外光谱仪。这个探测器有一个专门设计的悬挂系统和车轮，将令到它能够处理这些火山口中不同类型的土壤和各种倾斜度。Artemis 任务计划科学家 Sarah Noble 解释说， Viper 将是 NASA 有史以来派往月球表面的最有能力的机械人，令到我们能够探索我们从未见过的月球部分。这架漫游车可以令到我们了解月球上水的起源和分布。 Tesla CEO Elon Musk 发表 Twitter 表示，Tesla Model S Play 的交付活动将在6月3号在加州工厂举行。此外，他还表示 Tesla Model S Play 是史上加速最快的量产车，从0到60英里每小时只需要不到2秒。之前有报道曝光首批 Tesla Model S Play 出厂图，有订购新款 Model S 的海外车主收到了 Tesla发出的交付通知邮件，这些邮件显示他的订购的新车将在6月1号到6月30号之间进行交付。另外，有业内人士曝光了一段 Tesla Model S Plaid 或者是 Plaid Plus 的原型车在 Laguna Seca Raceway 试圈的视频。据说 Model S Plaid 配备了3个电动机，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个钟头322公里，100公里加速时间仅需要1.99秒。另外，它还提供了大概563公里的续航里程。 Model S Play Plus 即是会更快，续航至少是837公里。微软公司宣布，从明年6月15日开始， IE 浏览器将基本淘汰。不少用户对于 IE 的恶评主要集中在功能单一、反应迟钝、兼容性不佳等方面。用户最大的直观感受是网页打开速度慢、不支持扩展插件等。多年来，这款老化的网络浏览器基本上没有太多消费者支持，全线改用 Microsoft Edge。微软建议仍然在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的用户在明年夏天之前更换浏览器。微软也都给出了 IE 浏览器桌面应用程序的具体退役计划，就是自2021年8月17日开始， Microsoft 365、Outlook 等 App 将停止支持 IE11， 2022年6月15日停止支持 IE11 桌面应用程序。此外，根据网络分析公司 StatCounter 的数据显示，2021年4月份 IE 在全球台式电脑浏览器市场上份额不到 2%， 相比底下 Chrome 的市场份额超过 65%， 之后是 Safari， 份额大概是 10%。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看看大家，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反馈的话，可以留言或者发短信给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650-395-8366。 好了，这一集我想跟大家谈一谈，现在香港是出现了教师辞职潮这个情况的。那就是去年的七月，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很多教师都感受到那种很巨大的政治压力，因而就产生这个离职的念头的。咁根据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香港教协啦，咁近日咧就做咗一个网上嘅调查噶，咁咧就多达四成嘅受访教师咧系有离职嘅打算噶，咁其中高达七成嘅离职嘅原因咧就因为政治压力日增呢个原因噶，咁啊反映出咧香港教育界咧系涌现咗教师大规模辞职潮呢个危机噶。嗱，咁香港教协咧就喺4月29号到5月5号就喺网上举行咗个问卷调查㗎。咁访问咗中学、小学、幼稚园同埋特殊学校嘅教师同埋校长㗎。咁佢哋收返嘅1178份嘅有效嘅问卷回复之中呢，咁竟然发现呢係有高达四成嘅受访教师呢係想离职㗎。咁其中有两成呢就係想用离职啦，或者系提前退休的方式去离职的。咁另外两成嘅受访者就表示咧，虽然未曾有具体嘅行动，但系咧系倾向于离职嘅。咁对于话几时真系有实际行动离开咧，咁有11.3%咧就表示已经啊，或者系将会喺呢个学年嘅期间啦，或者系结束时咧就会离职噶啦。嗱，咁呢个调查仲显示出咧，喺选择离开或者系倾向离开嘅474名嘅教师之中咧，有高达71.1%啊，就话令到佢哋离职嘅主要原因咧，就系政治压力日增嘅。咁而另外咧，55.3%咧就表示不满香港嘅社会状态，咁而38.6%嘅咧就话不满香港嘅教育制度。嗱，叶万峰，国安法喺去年七月实施之后咧，香港喺各方面咧都有不同程度嘅影响嘅，系负面影响啊吓。咁点解喺教师方面啊个打击系咁严重咧？因为讲紧四成嘅人咧都系打算离职嘅，咁呢个系相当之大嘅比例。点解咧？
嗱，咁教师咧感受到压力咧系可以分为两部分噶。一部分的压力是来自他们自己本身，另一部分是来自外来的。教师在这个讲课堂中无可避免会涉及到社会、国家、政府、政府各项措施、政策的问题的。如果很多时候他们觉得如果跟着政府的指引去教，或者是跟着政治正确的方式去讲呢，好可能咧，佢覺得係會違背良知嘅喎。嗱，香港人嘅價值觀咧係嚟自中國嘅傳統文化啦，忠孝仁義啦，再加上咧普世價值啦，自由民主啦，公平正義啦，呢啲咁就係香港人嘅基本價值觀，亦都係香港文化嘅一部分啦。咁同中共嘅要求好多時就好唔同噶，例如中共要求咧黨國利益咧係至高無上噶，咁香港人就睇法就好唔同啦。香港人覺得，凌驾在国家党的利益之上，还有这个是非黑白啊，道德对错的嘛，不是说对国家有益的就是啱晒的，是不是？实际上香港人对中共的很多所作所为其实是非常不认同或者是极之反感的。很简单啫，就是例如摧毁香港的高度自治啦，是吗？在新疆道对维吾尔人嗰种种族灭绝嘅行为啦，都令到香港人非常之反感㗎，係咪？好啦，返嚟教室啦，假如 某日要讲到中国嘅经济发展啊，呢个梗系必定会讲噶啦，系咪？咁啊，当然啦，教师一定会讲到啊，四十年嘅经济改革开放带嚟咗好丰收嘅成果啦。中国咧就成为世界工厂啦，啊，全世界第二大嘅经济体啦，系骄人嘅成绩嚟噶。呢个确系非常之令人敬佩嘅。但系咧，有啲嘢讲唔讲咧？负面嘅嘢，经济发展嘅负面嘅嘢讲唔讲？譬如啊，经济发展咧就令到呢个中国嘅环境严重污染啦，啊，社会富裕咧就滋生咗一大批嘅贪官污吏。有农民工啊，同埋社会低层啊，到今日为止啊，仍然受到严重嘅剥削噶。咁财富分配亦都非常之不公平噶。喺中国有咗六亿人啦，月入1000蚊左右人民币，咁啊够食就唔够住噶吓。咁咧就系嗱呢啲嘢，如果系讲唔讲好咧？如果讲系咪会俾人可能俾人话系你批评啊呢个攻击国家噶噃？但唔讲啊，又令到好多教师觉得咁样系隐瞒真相啦，误导学生，违背咗教师嘅天职啦。咁
譬如话讲唔讲即系历史啦，讲唔讲32年前发生嘅六四啦吓？
嗱，呢个亦都系一个当然啦，一个必定以前系必定会接触得到嘅问题啦。但系今后又点咧？吓，你提唔提咧？系咪吓？令到好多啲咁嘅教师喺良心上系过，即系产生好大嘅呢、这个摩擦噶，令到自己咧系为自己带嚟好大嘅压力噶。
同埋你头先所讲咧，譬如嗰啲科目啊、历史啊、地理啊或者通识科咧，咁嗰啲教师当然会系讲敏感话题咧，就真系好大压力噶。咁但系譬如其他，譬如教数学或者理科嘅，咁可能冇咁多时候会接触呢啲咁敏感嘅话题。嗰啲教师，但系你讲紧四成教师都要离职嘅话，我相信呢四成话想离职嘅教师之中，入边都应该系有啲系靠譬如数学啊、理科咁。咁呢啲教师应该唔会咁敏感嘅话题接触到嘅，但系佢哋都要离职，究竟亦都系有啲咩原因呢？
我谂一个现代嘅教师咧，好多时取材咧、教材咧都嚟自当下嘅社会问题噶。譬如嗱，一啲咁嘅教理科嘅教师，可能就唔会讲到好多其他嘢，但系点都会讲到，譬如香港好多白象工程啦，系嘛？起完呢、这个港珠澳大桥冇乜车行啊，涉及到呢、这个高铁啊，高铁而家封咗系嘛？但系咧高铁都未行顺啫，又谂住起一条咩浮池嘅铁路咧嚟香港啦，香港又要应酬作为一部分啦，参与其中啦，使嘅钱啊天文数字。系咪呢啲嘢咧都会接触得到嘅？
冇错，即系每一方面都会接触到，唔可以避免嘅。
系啦，作为一个教师咧，你始终今时今日教师同以前就唔同啦。以前就净系教书嘅啫，咁而家都唔系噶啦嘛。好多题课题，即系好多题，即系好多题材都系社会同社会有关嘅，所以咧冇办法避免嘅，一定会接触得到嘅吓。
嗱，头先你讲到咧，就系教师喺课堂入边所接触到嘅问题啦。咁另外嘅外来因素有啲咩令到佢哋咁多人想离职呢？
哦，外来因素更加可怕啦。嗱，好多左派人士啦，建制派嘅政客啦，左派嘅媒体啦，都将近年嘅社会运动无论系呢个反修例又好，雨伞运动又好，都是归咎于香港的教育失败。他们说香港的教师呢将有毒的思想呢灌输给学生。还有呢高中的通识科这个科目一定要取消了，真是教坏学生的。所以呢他们不停有人攻击教师的。全面改革教育界的声呢的声音此起彼落的，没有停过的。啊，甚至前特首梁振英都参与其中的，以他这么高的身份啊，
他以为很高的身份。
不是，他真的是国家领导人来的，是政协副主席来的嘛。
那在他的圈子里面他很高啦。
那他曾经要求教育局公开因反修例运动被钉牌的教师的个人身份的。那教育局没收他，他跟着又将18名涉及这个修例而违规的教师的个人资讯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公开的，所以呢即是起人底了，然后公开去了。他这样做法就作了一个非常之恶劣的榜样咯。很多建制派的流落想 啊，系连六八九啊，计为国家领导人都咁样做，佢哋梗系大打出手啦。
喂，似乎佢咁样做，就算六八九或者乜嘢领导人都好啦，你都触犯咗下人哋嘅私隐、啊。
呢个系噶，如果要告啊，有得告噶。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啦，好多啲咁嘅违，即系涉及违规嘅教师，佢个还手之力确系非常之有限啦，系嘛？咁啊，仲有就系、是、啊，有啲人咧就甚至提议咧。在教室里面装这个录这个摄录头咁啊监控教师的每一举每一动的。咁呢啲当然比教师非常非常大的压力㗎啦。仲有教育局呢，教育局不停咁向呢个学校施压㗎，要佢哋惩罚支持嗰啲支持反修例嘅教师㗎。因为香港嘅制度咁㗎，所有学校呢都某种情况之下呢都受到呢个香港政府嘅资助㗎。咁有钱俾㗎啦，即係钱好紧要啦。所以咧，呢、這个教育局咧对呢啲学校嘅个办学团体啊，个校长以上嗰班人咧，系影响力系好大噶。所以咧，如果呢个教育局提出要求咧，好多啲咁样嘅教育办学团体咧，都系要屈服屈从噶。好多时嗰啲教师咧就系首当其冲被呢个解约噶。咁啊，除此之外啊，呢啲咁嘅情况啊。令到啲咁嘅，即係啲先啲教師係受到好大好大嘅壓力啦，係真係如履薄冰嘅而家咁嘅情況，所以令到佢哋咧就好多人都諗住，唉頂唔順就走人啦，嚇唔教啦嚇。
聽你咁講完之後，就真係可以理解點解教師面臨咁大嘅壓力，同埋大家都知道，即係中共一路以嚟嗰個思想控制係佢嘅首要任務啊，佢要鞏固自己權力咧，就一定要思想係要嚴密控制所有人嘅思想嘅，咁所以從幼稚園到大學咧，都要嚇將啲學生嗰啲思想咧，全部咧係控制喺佢嘅手入邊嘅，咁所以可以理解佢點解對香港嘅教育界咧就係第一個開刀之一嘅地方嚟噶。嗱，咁啊之後我就想知我知道啦，究竟喺香港暫時咧係被處罰嘅教師嘅案例嘅。咁而家我哋差唔多到休息時間啦，我哋休息之後咧就會同大家再追蹤呢個話題落去嘅。咁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晚风。
嗱，讲到香港的教师请辞啊辞职潮咧，咁啊讲到啦，究竟过去几年入边咧，被政府或者被教育局啦惩罚嘅教师嘅实际案例系有几多咧？同埋系有咩实际情况咧？可唔可以同大家倾一倾啊？叶万峰，
自2019年6月啦，呢个反送中运动开始到而家啦，四月底啦，今年四月底咧，咁啊，教育局咧收到咧就系、是、因呢、這个反送中运动而向教师投诉。專業失德的個案呢就有259個的。結果呢查了之後呢就被取消這個註冊教師註冊登記的呢即是釘牌的呢有4名。被發這個譴責信的有42名。被發這個警告信的有43名。勸喻信的有35名。口頭提示記錄在案的呢就31名。即一共有155名。即259件投诉之中呢有155个案呢是成立的，所以呢成立率的是非常之高的。
其实我又想知道这200几个投诉人呢，他们是什么人去投诉这些教师呢？是不是他在网上看到、哦、这些教师又出去去游行啊诸如此类，那就去投诉他呢，定是学校的学生或者同事去投诉这些教师呢？
我想各方面都有，但主要呢就是知道这个教师是有参与这个反送中运动的。某种情况之下有参与呢是被人知道呢就被人投诉的。那咁呢比个最新的个案例给大家听下啦，就是咁呢就一位中学教师叫王 Sir。咁王 Sir 呢就是教这个艺术的。咁前年啊在网上啊私人的社交平台呢发表了一些讽刺政权啦同埋警报嗰啲漫画嘅，佢画漫画就好叻嘅。咁租人呢就匿名向教育局投诉啦。咁首先呢即係其后不久呢就不获呢个校方续约啦，头先解释咗啦。教育局呢专门要嗰啲学校呢就係、是、严惩呢啲参与呢个支持呢、這个反送中运动嘅教师㗎。 咁啊，佢就曾经写一信咧，就系辩解嘅，为自己辩解嘅。佢话自己咧，只不过系抒发个人意见。佢系香港人，佢应该享有呢个言论自由。而咧，佢亦都冇将佢啲漫画咧作为呢个课室里边嘅教材嘅。喺咁样情况之下，佢唔应该受到被人控诉去即系呢个专业失德嘅。
呢个都有道理，因为系佢自己私人平台，佢亦都唔系讲啲咩话色情啊、暴力嘅东西，因为佢自己即系对个社会现状一啲嘅自己嘅感想啦吓，咁都话佢系职业失德，
系咯，
呢个系我觉得唔成理由啊吓。
但系29号咧，4月29号咧，咁佢喺社交平台表示啦。咁教育局咧已经有裁决啦，裁定佢咧专业失德嘅投诉系成立噶。咁啊，仲引述佢嘅判词就话佢嗰啲漫画对警察同埋政府提出呢个无理嘅指控。诸如咧就系咩法治已死啊、警黑勾结啊呢啲咁样咧系呢个无理指控。哇！呢样嘢就大件事啦，因为咧指责呢个警黑勾结啊。法治已死啊！咁绝大部分嘅香港人都曾经讲过啲咁嘅说话嘅吓、啊。如果根据呢个教育局嘅规个标准嚟讲，咪大部分人都应该受到惩处，系嘛？
系啊，你话到即系教师呢个专业都要受到惩处，咁其他有好多专业或者非专业，咁严格嚟讲，根据佢呢一个咁呢一条线去走咧，咁即系好多人都应该受到惩罚啦。
系啊，咁咧嗱，佢就系、是即系裁决咗，佢犯咗呢个专业失德噶啦。但系点啊？罚佢乜嘢咧？仲未公布。但系啊，最近啊，如果啊教育局啊好跟住啲法庭咁样判咧，咁咧阿王 Sir 都系凶多吉少噶啦。因为而家个法庭咧判亲咧都系越严啊越好噶。咁啊，王 Sir 如果教育局跟住法庭咁嘅走势去做出呢个裁判咧，咁啊王 Sir 咧好有可能会被钉牌啦。
钉牌系永远冇呢个教师嘅机会。
是啊，一钉牌呢就是你丧失，首先你如果你不可以再做教师啦，而且永远丧失这个执教的机会的。在一个文明社会里面呢，很少人会被这么严厉的裁决的。除非这个人真的犯了杀人放火或者欺诈很大笔的金钱啊之如此类类，就是要很严重的罪呢才会钉一个人的牌的。因为呢你钉咗一个人嘅牌咧，就系将呢个人嘅谋生嘅机会系摧毁咗噶。所以呢样嘢咧喺文明社会咧就好少噶，要非常严重嘅过错先至会有咁嘅惩罚噶。但系而家往常系咩啫？发表下自己嘅政见咁都唔得啊？
咁呢个好唔合理由啊！因为譬如有好多即系有啲譬如做医生啦，系犯咗一啲唔系太严重嘅错误咧，佢哋系被停牌，可能。半年、一年或者两年之后就可以系挂翻牌做翻医生嘅。咁
判两年啫，已经好严重噶，吓、好少话判两年，最多系半年、一年嘅啫。
冇错，咁所以你话因为画啲漫画表达自己对社会嗰个睇法咧，而被永久除牌咧，呢个真系非常之唔合情理嘅一个。即系首先，其实定佢系投诉成立咧，已经系冇乜理由噶啦。
系啦，
唔再系咁判，即系咁重嘅惩罚咧，更加唔合理嘅。嗱，其实即系过去咁过去都好多年啦，香港嘅雨伞运动啊、反送中运动咧，咁有好多嘅左派人士咧，都话系香港嘅教育制度造成嘅。咁特别系香港嘅通识科教育咧，系造成呢啲年轻人咧有咁样样嘅思想同埋咁嘅行动嘅。嗱，咁啊，即系我哋喺香港读书嘅时候，好多年前啦，咁嗰阵时就冇通识科嘅，究竟通识科是几时开始有的，同埋入边系教啲学生乜嘢嘅咧？
通识科咧喺2009年起咧就成为呢个高中必修科，咁喺2012年开始咧就成为香港中学生考大学咧一定要考嘅科目之一嚟噶，所以佢睇见佢系非常之受到器重嘅呢个通识科吓。咁佢个课程嘅宗旨咧就系包括加深同学啦对自身、社会、国家以至世界嘅认识理解啦，对不同情景中经常出现的当代议题作出多角度的思考，这样东西触犯到建制派了。还有就是培养 同学嘅独立思考能力啦，同埋批判能力呢一样嘢，亦都系触动咗呢个中共中央噶啦
吓，冇得批判噶嘛，系咪啊？
咁咧，嗱一阵解释点解啦。嗱，咁样课程咧就分为六个单元噶，包括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啦，今日嘅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及呢个资源科技同埋环境噶。你可见到咧，通识科涵盖得好系好广阔噶，而且咧，喺呢个科目里面呢，是有系统咁呢鼓励嗰啲同学呢作出呢个独立思考㗎，认识香港，认识中国以至世界㗎，所以一个非常之好嘅一门学科嚟㗎。其实系远比呢、这个公民教育系更加深更加广㗎，而家培养到呢个学生嘅一个即系自己思考能力嘅批判能力呢，呢个对呢、这个学生他日的成就呢，是当然有很大的推动力的。
其实是非常之好，因为我见到即是近这几年很多时都会访问一些年轻人的。其实他们那个表达能力呢，是比起即是我们以前那一代的人呢，是好很多的。因为我想他的表达能力呢是有两方面。第一呢，就是他有思想，就是这些通识科教到他们是有这个内涵，有这个思想，
懂得去思考。
同埋亦都是他们有很多辩论，或者在课堂里面有很多的辩论或者是讨论，变成他们的表达能力亦都是非常之强的。所以在这两方面，其实真的在西方社会来讲，这些这样的课程其实对学生的发展是非常之好，有独立思考你才能够有创意，才能够有创新嘛。
是啊，
但这个偏偏就是中共不喜欢的东西。
特别是因为这样的，因为呢在这个反送中运动里面呢，这个香港的青年人受到这个通识科的影响，那种这样的熏陶之下，表现出来的那种这样的质素呢，是令到全世界都是赞叹的，是吧？香港人 在这个反送中运动呢，表现出来那种对社会的关怀啦，对自己理想的追求、坚持和付出啦，和展现出来的 那种能力啊，是真的是自由社会教科书里面的典范来的。其实个你问一下世界各地的自由国家啦，他都是很希望他们的青年人呢，是会有这样的拥有这样的素质的。那么呢，佢哋细当然啦，过去年几两年系曾经好多国家嘅领导人都系点名系呢个称赞香港嘅年青人㗎啦，所以呢一样嘢呢就触动咗中共啦，系咪。
其实讲到尾，通识科只不过是中学入面几年的一个科目，有这么多科目，这个通识科只是其中的一个科目。那为什么这个科目会真的令到中共这么害怕呢？
因为呢通识科令到这个同学呢，他们会独立去思考，他有批判这个思维的能力，亦都学会了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然后作出一个结论。所有这些东西呢，令到这些这样的学生呢，学过通识科学生呢，就不会受到中共的洗脑了。特别是香港一个通讯自由的社会，你中共是没办法洗到香港人的脑的了。因为呢个个都懂得 去批判地思考呢，你中共那套呢就是没用的对香港人。所以呢，他对这个通识科是恨之入骨的。
当然啦，中共就唔中意佢都點咗名，頭先你都話啦嚇，譬如好似梁振英嗰啲，佢都點名話通識科係一個唔可以存在嘅東西啦。咁佢會點樣改變呢個通識科呢？
咁而家咧就將通識科咧就差不多係拆骨噶啦，就係佢又唔敢完全取消曬佢。佢首先咧就係將呢個通識科改名啦，改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咁咧裏邊咧就係課程咧就係以香港、國家同埋當代世界三個主題為核心內容。咁就冇咗啲不同角度去思考社会上嘅问题啊，亦都冇呢个强化嘅独立思想同埋批判思想嘅批判思维嘅训练啊，冇咗啲好嘢吓，而且亦都取消咗呢个评分嘅，只有合格与否嘅啫。虽然仲系留喺呢个必修科里面，但系咧就系冇评分噶啦，只系你达标与唔达标噶啦。但系加咗一样嘢，就系咧为学生提供咧 前往中国内地学习的机会。
哦，这个就是他最终的目的了，即是回到去呢国内呢就真的可以。
可以洗脑了。
可以尽情这样是用他们完全的方法去洗你脑了。咁呢一個就真係你話，如果你係做教師嘅話，喺咁樣嘅氛圍下面咧，你係會就好似你講啦，你一係就埋沒自己嘅良心，就揞住良心去做；一係如果你要發聲嘅話咧，你會真係做得好痛苦啦。
係啊，嗱，如果你發聲咧，就風險好大啦，秒秒鐘俾人投訴咧，你就而且而家有國安法喎，唔單止係你炒你魷魚喎，吊銷你牌照，仲可以啊捉你坐監嘅噃。
后果会非常之严重的。咁大家而家都可以理解点解香港有四成教师咧都话系会离职或者系打算离职嘅。咁呢个真系都可以理解。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嘅，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